我们做个祈祷。上主啊，用你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阿们。2009年的6月，有一期《纽约时报》呢刊出一个呢是漫画，主角就是承继了巨额遗产的富家公子呢驾驶了游艇，在游艇呢很豪华，有一个呢是直升机停了在那里，他得意洋洋呢对他身边的秘书就说了，我每晚都在来想我是几咁幸运的呢，因为我的爸爸不是巴菲特。2007年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呢开始推行一个叫捐献承诺的运动，是促使亿万富豪呢至少把一半的财产呢捐出来做慈善事业，他请富豪拨出时间谂清楚他们下一代需要多少钱，然后决定将余下的剩下的钱怎样去处理。巴菲特是以身作则，是保证捐出 99% 的财富，他做了承诺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认识到传道书今天所读的经课，一世都是虚空的，剩下的钱给下一代，那个是怎样都不知道，是吧？而且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钱人应该有想到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但他说要把握时机，如果拖到90岁的时候才立遗嘱的话，我们的脑筋和意志力呢就不会比现在强的了。我知道公余心的遗嘱的问题很复杂，是吧？我们一切都来自美国的人民，我没有理由是不将一切交还给美国人民。来自中国大陆一位作者认识这个事实之后呢，就比较中美的富翁了，富豪了。他认为后者美国的富豪呢是真正的富足的。他说，自从我来了纽约之后，我一直呢是看到美国历代的富豪要怎样慷慨捐赠的痕迹。他说联合国总部的地皮器来自石油巨头 Rockefeller， 约翰 Rockefeller， 他无偿的捐献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古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分别来自洛克菲勒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的慷慨解囊。而钢铁大王 Carnegie 卡耐基呢就为到这里每一个公立校捐了图书馆，而盖茨呢就将所有公立校都免费安装了网络连接。这一切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这个来自大陆的作家是这样评论。他说，我们的文化艺术机构长期缺乏营运资金，我们珍贵的文物缺乏最起码的保护，我们的公立图书馆系统基本是不存在的，更不用想怎样是网络连接的奢望了。与此同时呢，他观察到《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第三的市场，价值100万美元的奔驰豪华轿车在中国是长期供不应求，中国富人以消费10万美元一瓶的葡萄酒，5000万美元 一匹的赛马，和1亿美元的一个豪华的住宅为荣。我相信加埋咧，应该系我哋嘅香港半山区嘅豪宅为荣啦。佢问：点解中美嘅富豪有咁大对捐献嘅唔同嘅态度呢？为何中国嘅土壤唔能够生产到似洛克菲勒、Rockefeller、加耐基、Carnegie 咁嘅情况呢？ 很多的评论家都认为美国富豪的捐献，慈善的捐献呢，多多少少是跟犹太人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是有关系的。犹太旧约圣经里面和我们基督信仰很强调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一般教会都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有些教会还设立慈惠献金专项，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这种捐献的文化深入民心。慈善家卡内基 Carnegie 就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的耻辱，在巨富中死去 is a shame， 和富人的荣誉是不相符的。耶稣今天在我们今天读出的福音经课是谈论一个财主一生只管储蓄财富而不为他人利用财富，不单是耻辱，耶稣说是无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人是怎样无知呢？为何耶稣要讲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无知，第一个无知，享用经文教导我们是不要将紧急的事当作至为重要的事，这个是无知。 Don't be a fool taking the urgent as significant。 第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耶稣怎么说呢？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呢？这段经文的背景开始的时候是成千上万 by the thousands 来听到，甚至彼此来到践踏。耶稣提醒众人的听众呢，你小心防备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伪善，虚有宗教的形式，模糊了信仰的焦点，以致人远离上主。他们伪善将会被上主来审判的。所以在十二章第二第三节这么说，这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父子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是讲紧法利赛人的虚伪，但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会被揭发。讲紧是一个审判的讯息，而审判的讯息极其严肃的，但是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这个人竟然灵机一触，想起耶稣啊，你是审判的官，最后的审判是你主持的，但是现在可不可以跟我做审判？我和我哥哥是争紧家产啊。反而呢，他没有想到将来他在神的面前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应该如何自处呢？他想到现在 urgent 的很急需要解决，就是跟哥哥的争吵争家产。我想分家产的事呢，一定是终日烦扰着他的。毕竟家庭的纠纷呢，不单是利益，不只是金钱利益，而且是牵引了潜藏的情绪。与兄长争家产呢，肯定将太太同埋嫂嫂咧都扯埋进去噶啦。我谂与太太食饭嘅时候 ，at the table 或者瞓觉嘅时候 ，at the pillow 枕褥啊 ，table talk 啊，都可能咧好多嘅争论谈论。对他嚟讲咧， 增加庭的争论纠纷是一个紧急的事。耶稣做他家庭的审判官，可以解决他此刻的困扰，而这个困扰呢，是使他看不清楚更重要的最后的审判。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将 urgency 代替最重要的 importance。 今天我们对耶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是一个愚昧的人呢，无知的人呢？我们将紧急这一刻当下的关怀模糊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照明呢？我们求耶稣帮助我答应我祈祷，但有没有求耶稣赦免我的罪呢？我们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我们有没有求耶稣引动你的生命，将生命交给他呢，使用你的生命呢？这个第一个愚昧，就是将急切的成为重要的。第二个愚昧就是 Don't be a fool, the soul does not feed on excessive wealth。 不要愚昧无知，灵魂的富足不在乎家道丰富。15-20节，求耶稣为他和兄长分家产的人呢，最关心就是自己得到合理的财富，因为他认为财富使他有安全感。但是在这里之前，12-4-12节，耶稣岂不是说过上帝看顾人的上帝吗？你不可惧怕迫害，勒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当怕那位杀了身体以后又杀灵魂的，将我们丢在地狱里面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我们不用惧怕，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就是被人押到去官府的面前审问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讲什么说话，圣灵会教我们讲什么说话的，这个是前面所讲的。但是这个人竟然没有因为耶稣的应许得到安慰，他经常盘算着我的钱不够，我的钱不是很安全，我要分了家产之后就安全。他很担心，他担心没有足够的财富怎能好好过活。其实耶稣知道我们焦虑的，所以在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在12-22-34节继续讲个主题，就是不要为明天焦虑。耶稣当时是拒绝了一个人的要求，而且跟众人讲到的时候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用比喻跟我们说，我们刚才读出的一个的故事，故事中的财主虽然田产很多很丰富，原有的谷仓储得满满的，但他是不满足，他拆掉的谷仓盖更大 的谷仓，收藏更多的田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以上主的应许 assurance 作为保证，他要掌控自己的生命，盖更大谷仓，收藏更多的田产作为 insurance， 作为保障保证。他对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好多的财物，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来到吃喝快乐吧。但人算不如天算，谷仓还未盖好，生命就想不到的时候就结束了。他为了储蓄好多的田产，盖更大的谷仓而筹谋预备，但是他却未为迎见上帝作任何的准备。但何以见得这个财主是贪心的呢？增加财富发展事业的雄心是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应尽之义，何贪有之呢？贪心和家道丰富有什么关联呢？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丰富的字呢，其实个意涵呢是有多出来的意思，多余的意思的。同一个字在路加福音其他地方呢就翻译 多余的意思。譬如说，在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吃饱五千人呢，第九章十七节就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剩下的就是那个字了。在浪子回家那个的比喻里面，浪子打算回归父亲的怀抱，他想起父亲有很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饿死吗？十五章十七节，口粮有余那个字就是丰富那个字。在耶稣赞赏那个寡妇奉献钱财，二十一章第四节，众人的奉献都是自己有余的，唯有寡妇穷寡妇把养生都奉上，有余的就这个字了。加道丰富的丰富的字就是 excesses， 有余多出来过分，或者是解可以逾越界限，侵犯了其他人的神圣领域。我们都采用八达通，我们知道八达通要给50元押金的，要押金没有利息的，由他怎样用的。申请八达通的商户每一个交易都要给佣金的，这个是应甘心情愿的，合理的。但是八达通为了要每年赚多8800万，他竟然在我们不太知晓的情况之下，将我们的私隐、地址、电话、我们的喜好等等都交给商户。他说不是卖，我们是合作而已，因为长期有佣金回来嘛。这个呢就是贪心，就是 in excesses， 是贪心。当然他说我已经给了你看那个条约了，但用放大镜看，因为很辛苦的，我们年纪大很 难看清楚的。其实结了婚的人用情不专，到处留情，其实都是贪心，是偷情，是吧？偷的伤害配偶，抄袭人的文章 plagiarism， 抄袭人的文章，当自己的学术成就据为己有，都是贪心。你有没有留意十诫的最后一诫呢？是说什么呢？不要贪恋人的房屋，不要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羊，并他一切所有的，似乎是重复了以前那几诫，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为什么第十诫呢重复说不可贪恋呢？其实在这里十诫的最后一诫是将所有诫命的核心问题，就是不要贪心，列出来。贪心是一种强烈要涌入的欲望。那个人杀了阿伯，上帝说罪就伏在门前，你必要恋慕他，他必要恋慕你，罪恋慕你，有种牵引的，你却要制服他。第四章第七节创世纪，罪是有牵引恋慕的，所以有诱惑的。但只要我们停留在安全的境域，不要出门口，他伏在门前，你 stay inside the indoor 就安全的了。只要你不要 in excess，尽力给你的配偶就忠于到忠诚，你 in excess 呢，你偷情的时候呢，你就犯了罪。尽力给你那么多的钱是足够你养生的，但你想多点多点多点 in excess 就是贪心。所以说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余有余有余，这个是贪心。无知的财主的问题不是发展其事业增加其财富，而是要掌控自己的生命。他不是生命的主，怎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呢？他怎能够说灵魂啊，你有很多个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日日吃喝快乐吧。这句说话人怎可以这样说呢？这个是僭越的说话，只有上帝才知道人的灵魂将何归何处，将归何处，将归何时。讲这个话的人 是无知，是僭越神的权柄，是踏出自己应有的范围。如果财主盖更大的谷仓，储蓄更多的谷物的话，是要分享有需要的人，就不是为自己的话，这个不是贪心。所以问题不是有多少个财富，你很多财富都可以满足，很富足的，你好些财富都可以感到满足的。问题就是你是僭越了你的位份。米尔顿在失落园有一句很精警关于财富的说话，除了心之所系，每一样的东西是令我们感到壮大和富足的。富足是心灵的，不是握在手里面的。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n rich and strong but that which they carry inside of them. Wealth is of the heart, not of the hand. 第三，这个愚昧无知，因为他不明白真正的财富是心灵的满足。第二十、二十一节是这样讲，二十一节是这样讲，神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是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富足是与神的关系。留意耶稣这里是没有称呼这个是无知的财主，耶稣是怎么说？无知的人啊，在死亡的面前，我们不过是一个人，要死的人。一个国王的丧礼，一篇的讲道词，牧师开始是很有意思，我觉得。他说 Before death, all bow. 皇帝，即是接受人的跪拜。但是在死亡的面前，所有人都要屈膝下跪。无论是富有的、贫穷的、聪明的、愚拙的，为君主的、作臣仆的，在死亡的面前都要俯首称神。今天诗篇经课的42篇就讲到，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留心听什么呢？就是他说，那些倚仗财富自夸钱财的人，一个都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将赎价给个上帝，要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死亡不单止使人人平等，亦都使人与畜生平等。哇，在死亡的面前，人和畜生没有分别的。诗篇讲，怎讲呢？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一同死亡。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的话，就好像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哇，这个很大的提醒。人与其他生物畜生不同，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有良知。如果没有灵魂的人呢，就是走肉行尸。怎样才可以有心灵的满足呢？心灵的满足是来自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对于个腰缠万贯的财主说，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同样耶稣曾经对身完十架身无分文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的里面。一个是严厉的审判的说话，一个是安慰的盼望的说话，一个是与上帝隔绝，一个是与上帝连结，一个是杀了身体又杀了灵魂，一个是杀了身体但保存灵魂。哪一个人是比较富有呢？哪一个人是比较贫穷呢？在我们的教堂的露台，你上教堂的时候，如果是从这边上来的话，你会见到一个是很简单的倒数牌 Countdown Board， 有三行的数字的，有没有留意啊？那个是倒数牌来的。我们每天翻一页， 個數字是少一日的。到了三行的字，三行的數字都成為000的時候，就是2011年12月28日，崇基學院60周年的校慶。倒數牌呢，以此為這日呢為目標，之前所有的活動和之後有些活動呢，都以這一日呢為參考的，來慶賀的。同樣，我們的生命都有倒數牌的，有 countdown clock， 不過我們又不知道呢何時開始計數，幸好不知道，如果不是怎樣，很多焦慮，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無知是一種祝福來的， The blessing of ignorance。但你一日終於出現000的這個的倒數，人生的倒數中呢，是一個界限，亦都是一個指標，提醒我們人生苦短，要有所抉擇，有所取捨。我們分別什麼是緊急的，什麼是重要的，知所先後才是智慧的選擇。正因如此，我們沒有奢侈去浪費， being excessive， 被我們的慾望牽引著我們的心靈走出安全的門口，因為外面有野獸就追來到睺住我們，夾住我們，被住來襲擊，被他們吞噬。我們不需要用貪心拼命的來規劃爭取我們超過我們真正的需要，因為上主是看顧我們的，連我們的頭髮一根都數過，我們比麻雀更加貴重。垃圾身體不能殺靈魂，我們不用害怕它。我們都很想做個富足的人，但哪些才是真正富足的人呢？我想只有在那位最後的審判者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時候，就是我們生命的倒數牌全部顯示零的時候，我們聽他說。無知的人，今晚我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或者他跟我們說，你是有忠心有良性的仆人，今天你可以跟我在樂園的裏面。當一個審判者出現的時候，就是我們的生命的倒數中顯示零的時候，他跟你說哪句說話呢？或者我們可以聽聽兩位的信徒臨終所說的說話，曉得什麼是豐足的人生呢？英國偉大的科學家伊薩牛頓 Isaac Newton 臨終的時候，他回顧自己一生的科研的成就，他這樣說，我不知道人怎麼看我，但我看自己是什麼呢？好像一個小孩子在一個茫茫大海前面的沙灘來嬉戲，偶然找到一塊的比較平滑的石春，又找到一個比較美麗的貝殼，我就很驚喜了。但面對茫茫大海的真理，我是尚未知曉的。 I don't know what I may seem to the world, but as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all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the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當科學家牛頓，他要面對一個，同埋進入一個屬靈、宏大、神秘的世界的時候，就好像面對茫茫的大海，他不明白，他感到興奮。另一個又叫 Newton 的牛頓的 John Newton， 就是奇恩典的作者， Amazing Grace 的作者，這個是牧師， 但以前是贩卖奴隶的商人，后来他信了主之后改变了生命，成为推动解放黑奴的推手。这个 John Newton 临终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大声的喊叫， I am still in the land of the dying. I shall be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soon. 我现在仍然在死人之地，但很快我会进入活人之地。各位朋友，与我们一起追求丰足的生命，不是穷得只剩下钱。我们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思想默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